好，我们昨天听了三宗圣训，五六七，我们说这是耶稣的在马窦福音的编排下第一篇的演讲，然后我们今天读的是八九十，我们刻意的练了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各位应该知道意思了。耶稣讲完这些话，我们昨天跟各位提过第七章的结尾也是耶稣讲完这些话，昨天是五六七三章讲话的内容，今天这个讲话的开始呢是在第十章的第五节，就是耶稣派遣门徒的讲话，所以这是马窦福音当中耶稣的五篇大演讲当中的第二篇。好，那昨天我们听见的可以说耶稣一般的宣讲，可以说对一切的人，我们就说是天国的准则吧，天国子民应该生活的样态。那么今天的第十章是因为我们听的是耶稣对门徒们的交代。那我们中间夹的呢第八第九章是很多具体的故事，简单的说呢是十个奇迹故事，我们就赶快的过一遍吧。第八章的一到四节是吃赖病人，第一个，然后呢第五节开始到第十三节，第二个是治好一个瘫痪者，是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这边是耶稣并没有真正跟那个仆人见面，是一个远距的隔空的，像魔术般可以说远距的治疗。然后呢第十四节到十七节是治好伯多的岳母，这是个发烧的病症。接着在二十三节到二十七是大自然的，耶稣平息风浪。第五个是耶稣驱魔，这个把恶魔赶入猪群，故事我们很熟悉啊，在马尔谷也有记载的。然后第九章开始是第六个，耶稣治好一个瘫子，那这边夹杂什么关于赦罪的问题，耶稣可以看透人心的能力。第十四节呢是第十九跟到第十七十七是两个冲突辩论，暂时不管它啊。我们看接着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六节，这是两个奇迹故事夹杂一起，我们说是个三明治的叙述方式啊。那么耶稣先是被一个首长请去要治他那个快要死的女儿，路上呢怎么样，他行了第七个奇迹，治好一个患血漏病的妇人，然后呢他才去到这个人家里面，这个时候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怎么样把她复活起来，第八个故事复活死人。二十七节呢又是耶稣治好瞎子两个人，最后呢三十二节是耶稣治好一个哑巴，第十个故事，总共十个。那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十也是圆满的数字嘛，都已经是很特别的。那我们注意到这故事我们读过了，其实我们在马尔谷在路加都有这故事，读了好几遍了。那各位有兴趣的我觉得蛮好，你就比较几个马尔谷从第一章的这个耶稣招收门徒这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第六节，好几个奇迹故事，那你比较一下的话，特别是如果你要比较这个我们这些马窦这个耶稣治好血漏病的那个故事哈，那个血漏病的妇女跟那个复活那个小女孩，在马尔谷写雅伊诺的她的女儿嘛，对不对？在马尔谷第五章，你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啊，马尔谷的叙述很生动，很多细节。马窦都很简单，马窦哈只要就好像只强调一件事情，耶稣有能力。所有的那些我们觉得个精彩的细节都删掉了，不重要啊。当然我能现在看嘛，就马窦已经写了二十八章，对不对？他把那个放进去不得了，这个篇幅大，读不下去了，或者可能没有材料都不知道。好，这是当然是开玩笑说，那真正讲的是马窦他真正关心的只有耶稣核心的治病的能力。好，那中间我们夹杂的一些故事呢，是在第八章的十八节，有这个关于跟随耶稣的条件。简单说，人要跟随耶稣，人自己不得设定任何条件，跟随耶稣是无条件的。马上就有一个例子啊，在第九章的第九节，马窦，对不对？耶稣单纯说来跟随我，耶稣他就去了，跟这个前面的两对兄弟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若望是一样的故事啊。耶稣一喊就走了哈，然后呢，到了第九章的结尾。35节，耶稣行完了十个奇迹，简单说他已经有一 段一段公开的生活，为大家服务啊。五到七章宣讲天主的国，讲道理，然后呢，八九章行奇迹、治病、驱魔，还有一些冲突跟辩论。他现在发现啊，他一个人怎么样，大概需要招收更多的助手才好，就是大家求天主啊。那马上就第十章就怎么样？第一节他招来十二个门徒。那应该是不止十二人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读到了五个人的招教故事嘛，所以很多故事没有写，也有啊，就是没有写不表示不发生，发生了，发生的故事不见得都会写下来嘛，很清楚的。好，注意到有趣的一个小小的跟动是第十章第一节哈，就是假设这些人都已经找够了，耶稣开始要派人，先是找门徒，对不对？第二节呢就变成宗徒了。门徒呢这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呢跟宗徒的字是不一样的，门徒是 mathetes， 它简单的翻译就是学生，学生学徒好了。那你可以说那么宗徒就是使徒派出去服务了，所以你可以讲的出山的了啊，道士下山可以这么说，就是用那个简单的有点多奇怪的比喻，但是可以这么理解的。所以这几个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学了一阵子，现在耶稣怎么样派他们出，然后派他们出去之前呢给他们一些嘱咐，从第五节开始。那么这边特别介绍这十二位的名字，我们当然很熟悉，我们说的十二宗徒嘛。那你注意到是从耶稣的众多门徒当中才特别挑选出来的，就是派遣出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这从第五节开始就教他们派遣出去这些使徒们他们该怎么样去执行任务。首先谈的是什么，给他们的任务是宣讲天国，然后治病驱魔。你看见跟耶稣所做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去做耶稣所做过的事，然后呢跟他们说你们怎么样执行呢？那么简单的说，什么也不要带，换句话说唯独依靠天主啊，不要靠人间的东西。然后呢你们出去呢有很多危险的啊，像羊进入狼群啊，然后呢第十八节开始甚至会被审问被迫害啊，不要怕，到时候呢在这个情况呢天主圣神会带你们回答。然后怎么样，这个审问跟迫害不仅来自于外在，甚至于来自于自己的家庭。说什么？这话说什么？人的敌人呢，就是自己的家人呢。在第三十六节，当然这也是先知讲过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耶稣来到人间以后，就产生了分裂。我们必须选择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那相信他的跟不相信他成了一个极端的对立，那么甚至于在一个家庭里面也会产生分裂的。我就再举一个不伦不类的例子吧。我们现在台湾的政治一样，你家里面有挺蓝的有挺绿的，不是也吵翻了天吗？甚至于决裂的，很可笑。但是呢今天我们看的福音呢是在信仰当中，那这倒是不可笑的，不好笑，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信仰上的一个体验，那信仰要求这个生命的交付，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困境了。好，那这一些相信耶稣的人呢甚至会被人污蔑，因为耶稣太厉害，对不对？太厉害，他的力量是什么？很清楚，超越常人。我们在马尔谷我们最近弥撒刚读过，对不对？人家说什么耶稣驱魔是靠着魔王，对不对？靠着贝尔泽布嘛，对不对？那这边有个小区的写，他在这边第二十六节啊，第二十五节的结尾，他说徒弟如果跟师父一样就够了啊，不可能超过的。他说如果人们称家主为贝尔泽布，对他的家人更该怎样呢？这句话有点没头没脑，对不对啊？那你可以在这边什么意思说，就是也如果人们迫害我，那迫害你们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啊？就这边是这个家族应该是耶稣，如果人们把我当作魔王看待的话，当然是误解嘛，对不对？如果人们这么污蔑我的话，当然也会污蔑你们嘛，很自然的。所以这里面小心，但你不要怕，不要怕，他这么说， 不要怕，我们有天父在眷顾我们的，所以你不要怕啊！你把一切都讲着，将来有一天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呢，在光天化日之下都会有的啊。第二十七节，我在暗中给你们说的，什么？现在耶稣是私下跟他们讲嘛，对不对？这一切就这边谈的就不是什么暗中讲坏话哦。是耶稣在暗中教导的，他一个人怎么样？我们前面第九章结尾嘛，庄稼多，工人少。我不能够，我进到人间啊，活在人间的时空之下，不能够一个人做一切的事。所以你们怎么样？去光天化日之下继续的宣扬啊！你们有耳语说，听，现在我对你们说，私下说怎么样？到屋顶上张扬出来啊，去站在那个纸箱上面，公园里面讲。就这个意思，那不要怕，说什么？不要怕，有人会迫害你们，不要怕。但我们的生命在天主的手里，然后说怎么样？我们爱耶稣要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亲。换句话说，爱耶稣在一切人之上。那这些人如果爱耶稣，就成了真正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他们就是在旧约当中的代天主讲话的人了嘛。对不对？他们就是先知嘛，所以他们怎么样会领受先知的赏报？那我们知道，那么先知的赏报呢，是常常是为耶稣失去性命的，对，为天主失去，但是我们最终是在天主的得到救援。然后他说，在路上你走，有人会接纳你们。那些人呢？因为你们是先知，因为你们是天主的人，他们接纳你们，他们也会得到赏报。所以不要怕，你就去吧，工作啊，这是很简单的这个话。其实这个整个谈话内容可以每一段可以讲很多。我们当然这边不是跟各位仔细的谈福音嘛，就大概就够了哈。好，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段落，我当然可以回去多读几遍，那可以看看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其实也是一样被派遣，至少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情境当中，要稍微谈一下那个奇迹的故事。我们这边给了十个奇迹嘛，对不对？十个具体的故事。我们回到那个第八章，治好伯多禄岳母的故事，在第八章十四节。好，我们这边看了三个奇迹故事了，对不对？然后呢，第十六节他说，到了晚上啊，人们就送来很多附魔，耶稣一句话就驱逐恶魔，同时怎么样治好一切的疾病。所有有病的人怎么样？他都治好了。那这边比较有趣的是说，这里第马窦福音他没有讲是哪一天。我们在马古福音的一开始是个故事，耶稣在安息日驱魔，对不对？然后驱魔之后呢，去到伯多禄的家，给伯多岳母治病，然后到了晚上，因为安息日大家不动嘛，到了晚上大家来，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其实就是。很非常清楚的马都用了马古的材料，只是很多地方他稍微更改一下。好，那到了晚上还保留。然后呢，马窦的特色又出来十七节，说他所行的奇迹非常多，很多怎么样，驱了很多恶魔，治好很多疾病，就不写了啊，一笔带过。这是个摘要性的报道。然后说什么？第十七节应验了先知的话，又出来了。我们昨天看很多次这个前天，对不对？又一心子好，这是怎么样？他承受我们的脆弱，担负我们的疾病，很清楚的。好，然后你注意到这个第九章在招收门徒之前，一个很简短的叙述，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周游各城各村，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治好疾病，治好一切灾殃，然后看见了群众。开始动了怜悯的心，对不对？好，这是耶稣讲完了三宗圣训，然后呢，他有一阵时间公开生活，那么有十个非常简单的奇迹的例子，然后有这个摘要性的报道，还有一些招收门徒的教导，中间还夹了一个关于要不要守斋的故事，然后加一个好像一个综合性的表达。这个事情耶稣继续在做。其实呢，我们看看第四章的结尾，在三宗圣训之前。耶稣开始讲话之前，我们在第四章我们读到的是什么？是耶稣受试探，对不对？然后呢，第十二节开始讲到了，开始工作，对不对？然后呢，第十八节是开始收门徒，第二十三节呢， 耶稣走遍加利利亚，在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治好疾病，各种灾殃，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看到第四章的二十三节跟第九章的三十五节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之前呢，这边也是一样，招收门徒，招收了，然后现在这边开始他要求什么，需要更多的助手。看这个写作的这个模式啊，是在复制当中的，在类似的发展，这一个一个发展，这个很有趣的。当然这个需要连续读你才能够发现，可能各位一直读的话，透过一点我这边跟教你们注意，会有点趣味吧，就是看一看就好了。我们明天从这个十一章的第二节继续看另外一段故事。我们注意到了马窦写法是一个耶稣的故事，一些他在公开，然后是耶稣讲道理，又是一些故事不讲道理，对不对？所以先是耶稣有的公开的生活，这驱魔山中受试探，对不对？然后呢开始传福音，然后开始公开宣讲，开始招收门徒，然后他开始呢讲话，讲完话以后呢，他又开始继续走，又讲了行了十个奇迹，他又招收门徒，又讲话然后明天继续看这个，又讲完话以后，明天耶稣又要继续开始他的生活跟行动，是按照马窦的叙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格式，是一直在复制下去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及所有的，及日必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